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听众的留言开始。那在讲留言之前啊，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不算是这一集，但是对，是我儿子小杰的干爹。
小杰他干爹。
对，感谢你赞助了我们999。那我们未来会把这些金额用在促进我们的，不想促进我们的，改善，对，改善我们的
录音环境。
录音环境，对，因为最近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啊，陆续有人跟我们反映嘛，敏轩的声音就是比较大。然后我的声音比较小，可实际上啊，如果我在后台，不然后台我在做后置的时候，其实声音的响度是差不多的，嗯，所以其实
用是我声音的明亮度比较高吧，
对，用耳机听的人其实影响就没有这么大。那我们会尝试在就是让他在空间里面，例如说你要放出来跟同学啊家人啊一起听的话，让他可以变得更平均一点点啊，那我们有两个新的留言，我们请敏轩帮我们念一下。
好，我们先念第一个在 Podcast 那个 Apple Podcast 这边的，他的那个我要吸一口气，他的名称 DKDJSJSJSJSKKKSKKKSKSJDBFHFF 的这位人士。
太长了吧，这听起来很像是，还该不会我们有听众是猫吧，这感觉是猫在那个打车，对，猫按出来的，
还是他儿子按的子？不是，我在想他应该没有预料到我会把他的名字全部念出来。
我也这么觉得，对。
好，那感谢他说非常推荐的频道，希望能够马上有下一集，现在就来咯。
他的内文比姓名使用者名称还短。
你有认真真的这个算认真算过这个字是比较少的吧。
就算你把中文，你知道中文在电脑打字里面是算两个字元。英文一个英文是一个字元，就是如果不是全形的话，就算是半形也是一样，中文用的字元数本来就比较高，就算把字元数放进来啊，看起来你的内文还是比你的使用者名称短啊。但是非常感谢你啊，我们会稳定的每一周都更新。
对，
好，那另外一位听众是在 First Story 上面留的嘛，
对
不对？
他的名字叫 Cube Gaga，
很可爱，是 Cube 哦，不是 Cute 哦，
不是 Cute， 是 Cube， 就是方块 Gaga。
所以你是国泰的忠实用户就对了，
国泰用户。
Cube 卡很红啊 ，Cube 卡
很红。他说很喜欢你们的节目，轻松的干话中又能获取到许多知识，想在这边询问物理治疗师对于中医小针刀的看法。我的左手桡骨约6年前闭锁性骨折过，目前日常生活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训练上呢，左手的握力远低于右手，做背部训练像是引体向上啊杠铃划船的时候，左手很快就没力了，使用拉力带也是，目前硬举只能到135公斤，想要更进步，但背部训练量因左手拉伤的关系哦，就是哦左手伤病的关系很难拉上去，左手的前臂肌肉也很容易酸痛，前阵子去给中医针灸左手前臂的时候，医生说小针刀可能有机会可以改善，所以想要请问一下我们对这疗法的看法跟他的情况有什么建议，谢谢。
好，那我们要先讲跟上次我们有讲过，其实那个台湾的法规规定不能够做医疗网络上面的医疗建议哦，所以我们等一下给的东西啊全部都跟医疗建议无关，
我们全部都是梦到的
对，那先讲一下，因为你有闭锁性骨折过的关系，那现在看起来你已经知道左手的握力低于右手的话，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你左手的握力低于右手。那其实两只手的握力不正不一致是很常见的现象，
对，
那我会建议你需要去找诊所或者是物理治疗所哦，有握力器的地方实际去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比较弱。对，你知道有一种弱叫做你感觉你很弱，对不对？实际上可能测出来并不是这样，
因为毕竟他说硬举只能135，只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厉害了。
对，没有错。而且他说他其实用了，他说他用了拉力带啊，也还是上不去。那这样的话，其实跟握力的关联性可能就比较低一点点。嗯，不过因为他有骨折过的关系，所以骨折后可能里面的组织在愈合的时候，也许真的会产生一些粘连的现象。那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粘连的问题造成的握力不足的话，那中医的小针刀应该是蛮
有
用的。
对，
我现在其实有一些 case 我也会推给中医做小针刀。有一些人他的组织真的长期的比较紧缩，或者是他可能受伤之后没有做一个好的复健跟运动，
还有他真的太深的时候，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以小针刀来说，它又不像是门诊它又不像是手术一样需要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切口，但是同时它又可以对于这一些真的有粘连的地方产生一些蛮不错的一些释放的效果的。那最有效的 不讲最有效，或应该讲以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开始有很多中医会使用超音波？因为超音波下面是直接可以看到你的针到底进到哪里，
对，
到底切了什么东西，哦，这个会比盲切还有用，哦，所以大家会发现啊，这几年啊，小针道算是稍微新一点的嘛， RPR 刚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哦 sorry PRP
我刚想说 RPR 是
对 RPR 是
你
一个
技术，我不知道的东
西吗？ PRP 刚出来的时候很有用，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打了以后没有用，
对，
哦，有些时候都不是没有用，是执行的人跟他的判断的问题。小针刀也是一样，小针刀在针对这样子的适应症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用，哦，特别是慢性的状况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的中医如果这样子做一个判断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看看啦。
对啊，
那以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建议要检查一下前臂的神经的部分，看一下前臂的神经是不是有受到影响，
而且我目前不知道它的桡骨骨折是近端还是远端嘛。对不对？
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个你可以就是遵照你现在的医师的建议做做看小针刀，或者是你可以找物理治疗所或者是诊所去进行前臂的一个神经的检查，那这样子也许就可以找出来到底为什么你左手没有办法有一个跟右手一样握力的现象。
嗯，
好，那感谢听众的留言，如果大家对我们的频道或者是有什么样任何的一些
想法，
对，都欢迎五星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那个频道排序可以上升。
你有这个规则吗？就是不五星的不回复？
没有，欸，
没有，
但是我会希望如果不是留五星的人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到底
为什么
你觉得不好听的地方在哪里。
嗯，我也蛮好奇的。
对，
还是你只是不想因为手滑按错？
那，如果是的话，那应该也不会发现，对不对？因为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 Apple default 应该是三星吧，就是你评分的时候它的那个如果什么都不选应该是三星才对，
没有什么都不选它就是空白啊，
而且
然后如果你滑下去，
哦，是哦，
是可以不小心按到的。
因为我在想啊，两星是一个很怪的给法，你知道，
对，
因为不喜欢的话你通常会给一星嘛，两星代表你有点喜欢但是你又有不喜欢的地方，
嗯，
对，所以表示你有点喜欢我们又没有那么喜欢那当然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实质上的建议啦，这样，
嗯，好，哦，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今天呢，啊，刚好就是今天9月8号
98
物理治
疗
师
节。我不知道现在真的有人知道这个节吗？
我除了物理治疗师以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和物理治疗师的家属会知道。
诶，你知道吗，我姐啊生日就是今天，
哦，真的，哦，
啊，在这边祝我姐生日快乐
哦，刘大大的姐姐生日快乐。
她那个时候就说，诶，你看就是注定的，那么我是物理治疗师，然后他在物理治疗师节出生，我就嗯，好哦，对，
好哦，
这种微妙的。
但是以往物理治疗师节，你第一次知道物理治疗师节是什么时候？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才知道。
哦，那跟我差不多，因为你在美国大概也是我大学的时候吧。嗯，
差不多，
我是大学的时候知道，然后我是因为看到了优惠券才知道的。
哦，我是看到了工会还是学会的那个就是宣传。嗯，所以才知道的。哦，你知道其实每年都有办活动，欸，可能很多物理治疗师也不知道，他们每年都会办拍影片的活动，你知道吗？就是录跟今年的主题有关的小影片，然后上传投稿，然后就让大家去按赞，按赞最多的会有就是奖金。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件事啊？
你可以等一下查一下
啊，到底都是给谁看这些影片？
我也不知道这影片到底是谁在看，
如果我们治疗师自己都不知道的话，
就是这样，就是一样比谁朋友多的一个比赛
不是看你拍的好不好
但是啊今年啊，我忘记去年有没有了，今年的那个物理治疗师节，啊，大家知道吗，这种什么不管是大型的节日也好或比较小型的，例如说什么军人节啊教师节啊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对，
对， 对，
什么肯德基然后拿坡里之类的会出现一些优惠。
以往啊物理治疗师节在我刚开始看的时候都是拿坡里会有优惠，
没错没错，
对，可是他每次优惠的都不是炸鸡，都是披萨，我有点难过。
对，因为我喜欢吃他的炸鸡
他就是被
炸
鸡
耽误
的
披
萨
店
对，但是你知道今年啊物理治疗师节啊，如果你等一下想要吃肯德基或者是披萨哈的话，今年物理治疗师节的优惠券是肯德基跟披萨哈，
是披萨哈，
嗯，他们两个现在好像是同一个集团吧，因为像我有他们的 app，他们就是叫做 PK 双响卡，披萨哈跟
KFC
PK 卡。
哦哦，对，好像是诶，是诶，
对，所以他今年的
今年优惠相对很少齁，
就是看起来也没有太优惠，这些优惠感觉 平常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优惠券，但至少啦，我们要那个 shout KFC 跟 Pizza Hut， 至少他们有
还记得我们。
对 对， 對，物理治疗师节，
希望拿破里不要放弃我们。
真的，欸，我以前大学的时候，阳明啊，阳明在荣总附近天母那边有一间拿破里，我们超常买他的炸鸡来吃。
哦，你很常吃哦。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蛮常买，因为拿破里炸鸡其实相对来说蛮便宜的，比 KFC
便宜。我大学的时候好像很少，是因为我们那附近没有拿破里。
拿破里的店应该比 KFC 少，
对，少蛮多的。所以其实找不到，
对啊，那当然希望借由我们的频道有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帮我们一起庆祝物理治疗师节。
诶，那物理治疗师节为什么是这个日子啊？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诶，
它是那个 WPTA 就是世界物理治疗师协会订定的一个节日，它
全国球都是同一天。
哦，全球同一天，对对对，所以全球的9月8号都是物理治疗师节。
但是很难记，98
酒吧，
酒吧，物理
治疗师，
酒吧，
离职吧，
离职吧，离职吧。
那每年的物理治疗师节啊，其实除了当然单纯除了庆祝物理治疗师的这个节日之外啊，每年在 WPTA 都会有一个主题，希望可以就是促进这个社会对于特定的一些疾病问题的认识。
嗯，
像前几年其实算算是一个大年吗，应该这样讲吗？
因为
就是那一年的，因为跟疫情没有关系，是好像不知道是物理治疗师节第几次的庆祝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周年就对了。那那一年在讲的主题其实是在讲鸦片性的药物滥用，因为到美国人对于止痛药的滥用其实情形是很严重的。
不过 PT 会讲这个主题蛮特别的，讲到药物。诶，
对，为什么呢？啊，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很多的疼痛问题藉由物理治疗介入之后，可以显著的降低对于鸦片类药物的滥用以及成瘾。
哦，
很多的疼痛啊，因为你知道鸦片的药物其实是一个几乎是最后防线的疼痛药物。
对，
所以例如说像那种安宁照护的时候，这些人真的很痛，
他们会用类鸦片。
对对对，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去进行一个止痛。但是有很多人其实是滥用止痛药，在美国啦，美国非常，
因为他们取得比较方便
吧，
台湾取得好像蛮严格的，其实不容易拿。
就像你另外一个是啊，因为台湾我们就医的方便性太高了，
对
对，
所以谁要干嘛没事去乱拿药？
美国其实
单纯只是自费去拿药，跟去看健保，健保还比较便宜。
美国其实很多人就是不舒服，就是买止痛药。你知道，像之前大家的那个迷思就是，外国女生好像都不会经痛，完全就是一个幻想而已。外国女生经痛比例也超高的，只是他们都会很早就开始吃止痛药。
哦，
他们很多外国女生是靠止痛药度过生理期的，所以其实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止痛药物成瘾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
、
那所以他们就去做研究，要怎么样可以降低这些情况，因为其实很不舒服嘛。那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又很疼痛，他就是想要止痛药，所以他们发现物理治疗介入有一个显著的效果。
其实就是叫他运动吧，
运动跟徒手治疗、仪器治疗，就是基本上来说能够帮助他止痛的这些方式。那这是前几年比较大的主题嘛。今年 WPTA 的主题是关节炎。
对，
各式各样的关节炎，
各式各样的关节炎。
对，因为关节炎其实有很多种。对对，那关节炎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关节发炎，叫做关节炎。
你可是这样的关节炎，我突然有一种就是那个很好笑的造句，爸爸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的既视感。
各式各样的关节炎慢慢发生。
对对对对，就是感觉。
其实很多，非常非常多，例如说像大家可能最熟悉的退化性关节炎，
嗯，
然后是大概是最常见的嘛。那
关节退化很正常，
对，
但是会不会关节炎是另外一件事。
没错，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聊，因为这个会是我觉得今天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那另外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常听过的关节炎，例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自体免疫疾病的一种，
对，
所以其实它没有办法根治，
对，
它必须要做药物的一个治疗。
嗯，
但是不等于物理治疗没有效。 RA 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其实物理治疗是很重要的，或我们应该讲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他们的这些自体的他们自己的体内的一些防御机制啊，会去侵犯到他们的关节的时候，会造成这地方发炎，久了以后会慢慢变形，
萎缩。
对，所以你在看有一些那种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反而现在越来越少见了。有一些那种老年人，
他的手会有点像被风吹走那种。
对对对，他的手指会整个这样
歪
出去这样的感觉。那这种的话通常都会比较像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我最近接到一个 case， 是一个刚生产完的妈妈。
嗯，
然后 人家把他转借过来的时候是认为他需要运动，然后我后来认真看了一下，因为对方转过来其实对 RA 不是很了解，他就觉得他关节痛是不是心理状况或者什么之类的，总之他转来之后我帮他看，他的确是他的手就是手掌很瘦，
对，
他的脚掌也很瘦，但是他的手指头是正常的，所以他变成没有办法施力，所以他就是肌肉萎缩了。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比较常见的就是在手，手是最常见的一个明显可以看到差异的地方。
对，
那它跟退化性关节炎最大的不同是，通常类风湿性关节炎会从手指手掌比较近端的关节开始，它比较不会从最远端。有一些人例如说你是重劳动的工作者啊，你常常长时间在做抓握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手部的退化性关节炎。那这种退化性关节炎通常会从比较
远
末端开始，它会从僵硬开始，这是它跟类风湿性关节炎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蛮常听到那些那种劳动型的僵硬，他们会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整个手好像不能动，
对，弯不起来，
对，然后动一动之后发现哦就好了，或是泡泡热水就好了。
没有，这也是一个退化性关节炎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你不动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事，但是当你不动了一阵子以后突然开始要动的
情况，会好像动不了，
对，它会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早上起来我们在医疗上面我们术语叫做 morning stiffness、就是晨间的僵硬。晨间僵硬通常都是一个一些关节炎的表现，特别是退化性关节炎会有这样子一个现象。那再来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关节炎啊，这个大家会熟悉一点的僵直性脊椎炎，就是
周杰伦
很多人都有的，但是这些人都不用当兵但是可以打球打得很好的。
我说到这个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有人传给我看的，台北的哪个诊附所，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说、我有僵直性脊椎炎哦，然后我都固定去给他瞧、然后就是瞧一瞧之后就会比较舒服，就如果你是有僵直性脊椎炎还是要都固定去给人家做瞧骨哦。
哇，网红吗？还是
我不知道，因为是人家转传，他问我说这样可以吗，我说我觉得很危险，
就是我就这种时候我就送他四个字啊，祝你好运啊，对不对？没事的时候都没事嘛，因为以僵直性脊椎炎来说啊，僵直性脊椎炎它会侵犯我们的脊椎，所以它叫僵直性脊椎炎嘛，它不是侵犯我们的
四肢。
所以它的特色是它会让你的脊椎慢慢慢慢的粘在一起。
对、
所以在影像上面的话我们会看到它所谓的像竹子一样的形状，你的脊椎会像竹子
一
样一节一节的。那另外一个是虽然它叫僵直性脊椎炎啊，可是其实它最能够辨识有没有问题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健髂关节上面。所以很多僵直性脊椎的人其实是从健髂关节开始不舒服的，
它其实就是脊椎的最末端。
对
对啊，
那整个脊椎会这样发炎的情况的时候，当然它就是跟我们在讲其他的发炎一样啊，它会有发炎的时期跟缓解的时期。它不会一直在发炎，如果一直在发炎的话它就会是一个第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二个它很痛、所以这对这些人来说这种消炎止痛药都非常重要。那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其实是需要适当的运动的。
对，
很多时候这些关节炎的人他可能会痛不舒服他就不敢运动。
对，
那你看周杰伦打球他也没有不舒服啊，
没有，
对对，
他现在还是非常正常啊。
而且我就很纳闷，这种当兵的一个判断标准，可以打球不能当兵真的是一个很纳闷的一个现象。因为打球其实算是一个冲击力蛮高的一个训练，
对、
不是说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就不能打，它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它有分程度啦。
对
对啊，
但是僵直性脊椎炎在免疫上面的判断标准好像是有一点宽松。
很宽松吗？
你只要有就免疫啊。
哦，真的哦。
欸，僵直性脊椎炎现在的应该这样讲好了，免疫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看你的验血报告。
所以比起吃胖来讲，我们去验验血，搞不好你可能有低标，还可以比较容易逃过兵役。
对对对，而且搞不好你可以刻意让自己发炎因子拉高一点，搞不好就会
一直吃糖，一直吃糖，然后让你全身都在发炎这样。
我们没有鼓励大家逃兵哦，我个人是有好好的当过一年兵的。
我是没有当兵，我不知道啦。
对啊，但是所以一定会就是这种艺人被人家怀疑嘛，因为僵直性脊椎炎是用目前啦有改了，以前的黄金诊断是用验血。你验出来有某一个就是僵直性脊椎炎的因子的话，你就会被判定有。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验出来有，但不见得会有这个症状，
不一定会发作。
所以现在认为除了验血之外，你还要同时有影像的一个检查合在一起才行。这也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医疗界一些医师啊他们都有在进行反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到底在治疗的是这个人的影像跟报告，还是在治疗这个人。
是啊，
对
啊，
这些人的报告都正常代表他没问题吗？可能
不
一定。啊，这个人的影像看起来有问题，他真的有病吗？可能也是不一定。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 有没有持续在进修的医疗人员的差异性就在这边。因为你如果你去看比较传统的一些地方的话，关节他就跟你讲说啊，你就是因为一直活动所以关节才发炎，
他
叫你休息不要动。对，像今天也有一个 case 嘛，他是膝盖不舒服，检查完以后骨科医师跟他讲说哦，
你就用到坏掉再来
找我开刀。 我真的是一个我认为啊，就是完全没有在长进的医疗人员才会长这样。
什么叫做用到坏掉再来找我开刀？
对啊，就也许啦，你那个年代学的东西可能是这样没错，就像我之前有讲过，我这个年代学的脊椎侧弯是没有办法矫正的。那你毕业之后你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在持续进步的话，那就会变成这种讲出很奇怪建议的医生。
没错，
对，例如说像大家很常讲的哎，啊，你如果走爬楼梯会痛啊，你就不要爬楼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解法。我也知道不要爬楼梯就会痛啊，问题是你的生活会不会一定要遇到爬楼梯。
对
对，所以退化性关节我们来讲一下。退化性关节炎啊，这会是最大的一个族群，因为就跟敏轩刚讲的一样，退化很常见。
对啊，
例如说像我现在35了，我去拍 X-ray 的话大概有很高的几率也会看到退化性的问题。
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 对，退化是正常的，跟年纪变老一样，虽然我们都在努力的抵抗这件事情。
抗老
凤凰电波
欸，那很贵欸。
我不知道欸，
贵很贵，现在最贵的。
可以想想看，
你做一次可能要上万、
那个、哦，上万还好吧，如果上六位数可能就会那个。
你说十几万、
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做全套可能就要十几万啊，哦、因为一次上万嘛，有人只做一次吗？
哎、欸，这个我不知道啊。可你看啊，美凤姐啊，代言凤凰电波，对不对？
很适合。
她刚变成，她那时候至少她十年前就说她是台湾最美的欧巴桑，对不对？
她到现在还是吧。
她十年前没有凤凰电波，她也是保养的很好啊。
对啊是、
哦，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去找那些本来就保养的很好的人在做的。
对
对
对
对， 对，如果你没有从一开始就好好的保养的话，那其实你要返老还童这件事情
比较辛苦，
本身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你看保养品为什么都一直跟你讲说，哦，你在几岁开始保养，你就可以。
25岁加就要开始抗老咯。
25岁加开始抗老，对，他会跟你讲20岁你就要开始做，你就可以维持20岁。但其实我也不能说他错，你知道吗？因为你其实从更年轻的时候开始运动的话，你身体的老化跟退化的幅度
他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延缓。
对
对，
而且前一阵子有一个很就是在我的同温层里面啊，蛮多人转发的一个研究，就是阻力训练，我觉得我们讲重量训练可以让胶原蛋白再生。你就是做运动的人
的、
哦、他其实会比较年轻、我们有一些会觉得做运动看起来比较老，原因是因为他们太瘦，
是阻力哦。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说胶原蛋白增生是热度的问题、
对，但是他们就发现做研究发现做运动可以让胶
原蛋
白
增
生，所以他们认为说有良好运动习惯的人看起来会比较年轻、
嗯、我
们看到有很多会觉得变老变瘦，其实是因为他们脂肪量含量太低了，变得太瘦，
太瘦会看起来就是很、欧达散，
对对对，
眼眶骨凹进去。
对，那回到我们讲关节炎的部分啊，身体上面有些地方特别容易有关节炎，
膝盖
没有错，
髋关节、
脊椎、髋关节，
对，沉重的位置吧、
对，你比较少听到手肘关节炎，
很少，
对，你比较少听到肩膀关节炎，几乎没有，都是五十肩，它是关节囊在
发炎。
所以其实大部分来说就是我们沉重的位置容易发炎，
对，
你越容易接受重量的地方它就会越容易退化，以及慢慢可能演化成退化性的关节炎。
所以倒过来说，如果你的身体太胖，你太重，或者是你的上半身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把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你的关节上，那它的退化程度就会比别人来得快。
所以你看很多的一些，例如说我们讲退化性关节炎的一个医疗建议，最重要的一个医疗建议其实就是要控制体重，
减重。
对，你的体重过重的时候你是很难去减轻关节的压力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比较瘦的年长者比较不会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它会有退化性的关节，但是不一定等于它会到发
炎。对，他们会有其他问题。
对， 对，那这些退化性的关节，例如说像膝盖啊、脊椎啊，这些地方在发炎的时候，当然就会产生这个区域的肿痛，对不对？然后它会限制你的活动。那你就知道啊、我们的关节啊，在你一直活动，它产生一个磨损损耗到发炎程度的时候，它为什么要让你肿痛？因为它让你不要动。 所以不要动一阵子之后它可能会发炎缓解，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又好了、哦、所以很多特别是如果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啊，如果你没有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训练，可是你发现哎，其实都过一阵子就会好的话，那通常就是它只是发炎的过程结束而已，它并没有真的好、
嗯、你就只是在等下一次发炎来而已、嗯、
对，所以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哦嗯、但是对于一些年长者来说，例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很容易有痛了反复再痛、哦、可能痛一阵子然后就跟你讲说啊，休息一阵子或者去做复健两三个礼拜就好了啊，过一阵就会痛的话，那这种情况都很有可能是大概都是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很高，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们需要更多的并不是按摩放松，而是要把我们的关节力量给训练起来，
因为他的那个肌肉会那个时候开始没办法用力，然后他最后就会开始变形，然后你会看到最严重有一些老人家走路的时候是很明显的 O 型腿，
嗯，
对，那他这边就是到很严重的部分了，
没错，那我们物理治疗师的一个存在的目的最重要就是避免真的关节的变形，
对
对，有些时候它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不管你怎么做肌力训练，你的年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的肌肉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少，
流失就是一定会这样，
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从不要再 focus 在健保长照上面了，长照是已经有问题的人才需要照护，我们应该像我有听到有人提出长健的建议，我觉得很棒，
常见的建议，
对、嗯、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预算拿来放在这一些让人动得更健康的上面，而不是把预算放在你已经生病了、嗯、我们再来处理你，
对
对，例如说像我们刚前面提到的例子，我也知道膝盖整个退化变形没有办法走路之后一定要换关节，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它变成这样子才能去做，
嗯，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的促进，
对，
预防，
预防医学、
哦、有越来越多的健身房在做这件事情，那修法通过之后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差异是有很多的物理治疗所
嗯，
也开始在做这一块的、算是业务，我觉得很棒、
嗯、你有看到
哦、对对对对，
他们直接开一个项目是
类似健康促进的一个项目、
哦、很棒啊，
因为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在医疗上面他其实没有
严重到，他找不到解决办法，
对，他没有严重到是医疗上面的状况、嗯、就像刚刚大家讲他膝盖会痛嘛，医生刚刚讲说那你就是用到要换为止那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是要拖着疼痛的膝盖去做日常活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生活品质是会很低落的，
对
对啊，所以关节炎是今年物理治疗师节的主要的一个主轴，那它里面也提到的是关节炎最重要的一个物理治疗介入就是带他们做合理的运动，
嗯，
很多人之所以会关节炎并不是因为动得太多，而是没有正确的运动，
对，
当你的肌肉没有办法给你的身体足够的支撑的时候，你的关节韧带就会承受额外的压力，
对，
那这些东西这些地方就会容易受伤跟磨损，
嗯，
那这个时候它受伤磨损之后，你的身体为了避免更多的磨损一定会让你的活动受限，
嗯，
所以对于物理治疗师来说这也是我一直在推动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物理治疗师不要摸到关节活动度比较低就直接帮他做关节松动术，
有时候是不行的，
很多时候他的关节之所以不会动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
对，
而不是让他把活动度
拉开就好了， 对，
对，特别是髋关节，对，髋关节我传统我在学的时候有一个髋关节夹脊的一个治疗方式、嗯、就是把髋关节直接拉开，
对，
拉开那一瞬间大家都会觉得很舒服，甚至有些人还听到嘣一声，有没有觉得哦，好像髋整个开了，那那个实际上其实是在未来、哦、你帮未来埋下了一个更容易发生问题的状况、
嗯
哦、所以如果你曾经有遇过一些、哦、这段给我们物理治疗师的同僚们，如果你曾经有遇过一些关节活动度不足的人，你帮他做完以后他比较好了，可是他的症状更恶化了，甚至是他可能打电话回来抱怨了，那你就要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去活动他的关节的原因不是因为关节活动度不够、嗯、是有其他的原因让他要保护自己的关节，
首先应该要先搞，其实这就是在评估的时候你要先搞清楚他为什么会活动度不足、啊、
没错，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身体紧紧卡卡紧绷的人啊，第一件事情请千万不要去整脊，整脊只是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埋到后面去，
嗯，
对，整脊会让你得到一时的舒服，但是如果后续没有配合的一些正确的活动的话，那这样的治疗只会慢慢慢慢就很像止痛药成瘾一样、
嗯、
台湾有一些人会有国术馆成瘾或是按摩成瘾，其实是一样
的
概念的、
哦、真的有、欸、我看过有那种一周按两次的、欸、
对啊，一周按两次，还有那
到底是这辈子都在按摩就好了，
还有那个、啊、整脊整到脖子都已经快不能动了还在继续整脊的人呢、啊
嗯？
那我会觉得帮这些人整脊的人也很有勇气耶，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整出问题来。
嗯，对，
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要找有合格医疗人员认证的机构去进行评估跟治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真的
啊，那最后的话，因为今天是欢庆物理治疗师节，欢迎抖内给我们两位物理治疗师，
欢迎请我们喝饮料。
那最后一样帮大家整理三个重点齁，我们今年的物理治疗师节它的重点是在关节炎的部分，所以第一个关节炎最好的治疗，当然在发炎期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药物去压制它的发炎，
对，
但是它最重要的治疗会是它的后续怎么样去做运动。
对，
第二个9月8号物理治疗师节很难记没有错，但是请拿波里不要忘记我们，
不要放弃我们。
啊，第三个哦，如果你对于你的爸爸妈妈的健康非常的重视或者要讲担忧的话，你一定要去小心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例如说体重过重的问题，晨间僵硬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找你周边的物理治疗师替你的爸妈进行一个检查，看看是不是可以直接进行运动，或者是需要先一些治疗性的处理然后再进行运动。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动直到他真的要离世的那一天，就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
真的，
对不对？她过世的前几天还在颁奖，
超赞，然后就这样睡一睡就走了。
嗯，台湾的卧床，死亡前的卧床时间
12年吧，我记得
没有了，没有那么长，可能快要变，可能会慢慢变长。但我上次最后一次看的数据是8年。
哦，我有一次看到12年，还是那个媒体给我夸大，
哦，
对啊，
我
有一次看到12年。
你想想看，你有8年的时间都不能够活动，对你的人生的末端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一个生活品质？
我们就取一个整数10年好了，你这10年都躺着，你能想象吗？
那台湾安乐死是不合法的。
对，
但是运动是合法的，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运动可以去延缓这些人失能的状况。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